Hello， 咖喱秀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佩欣。面对即将到来的长假期，像是这个大家非常期待的春节或者连休的假期，你是不是会很开心、很期待呢？但是您知道吗？其实还是有人会害怕长假的到来，因为一旦放假了，代表的是另一段辛苦的开始。是什么样的人害怕长假呢？像是家里有失智症长辈的家属，就非常能够体会了。因为呢，平时上班工作很累，通常呢，照料会交给外籍的看护，或者失智症日间照顾中心等等，来分担家属24小时照顾的压力。可是呢，如果一遇到长假期，像是呢接下来的春节，这样呢会连放好几天的时间，就要面对24小时陪伴着失智症长者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所以长假呢，对失智症的家庭来说，可能不是休息，反而是挑战的开始。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特别来关注这样子的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照顾失智症长辈很有经验的组长馨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呢透过他在第一现场丰富的照顾经验来分享给失智照顾家庭的听众，看看呢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呢有一些照顾的美感跟 people 可以来帮助家属减轻照顾的压力。馨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今天呢要特别请馨玉来给我们做介绍。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下，您是在我们基金会的圣母家屋跟圣人家屋这里来服务吗？
对对。
那这个家屋就要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咯。
基金会的话现在有两间家屋，一个是圣母家屋，还有一个是圣人家屋。那我们家屋呢主要是收住我们失智症长者24小时的照顾。那我们是一个家庭式的生活，那由照顾服务员还有我们的护理师跟各管师，我们有一个团队来帮长辈做一些生活照顾，那还有一些医疗资源连结。那还有就是长辈在退化过程，其实他是需要做一些个别化的一个拟定照顾计划来执行他，因为每个虽然失智长者，每个失智长者的退化的程度不一样，那还有来自于他们原始的一个生命故事，所以在长辈在照顾的话，我们没办法说一个一样的一个东西一样的活动去适用各个长辈，我们都还是会经由团队由社工护理师 每天的晨会来告诉我们说长辈他是需要做哪些活动的设计这样。
所以这个圣母家屋跟圣人家屋原则上也是属于我们基金会体系里的。
没错。
那而且呢，在距离我们圣马丁医院蛮近的
哦，在
这个地理位置上。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便利性的一个医疗资源。那长辈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说他需要医疗就诊，或者是因为长辈今天有可能去发生一些意外事件，跌倒或者是呛咳。那在以时效性来讲，我们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送到医疗，好，让他得到一个很妥善的一个医疗照顾。
因为他就在医院的后面这边，
都是同一个体系。那在长辈也固定都是在这边就诊，所以在以家属来讲的话，他们很安心交给我们。
所以说到这个家屋的意思，就是24小时长辈都会住在这里，
对，
那就是一个让我们来全权照顾。
对，它就是一个团体的生活。对，那其实失智长者他们需要一个团体生活的一个社交能力，那可以让他彼此他们可以去交流，去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对，所以其实这是有效的延缓他们的退化。
现在呢，这个失智症已经慢慢的获得社会大众的关注，但是呢，怎么样来照顾失智症的家人，依旧是一个大难题。今天呢，我就代替一些听众朋友来发声，来跟馨玉提问，请馨玉呢来分享照顾失智症长辈的经验，让呢大家能够多多的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家里的长辈失智了，到底呢是要让他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吗？好，这样子可以吗？
当然不是。因为失智症它其实是有分不同类型的。那长辈的话，一般长辈常见的就是他对于一些事物会比较淡漠，比较不愿意去做。那如果我们让他不去做，其实他的退化速度会加快。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会去找一些 长辈他平常常做的事情，那我们会比较鼓励说家务事。一般在我们四字家庭在跟我们做一些咨询的时候，很多常常在跟家属跟长辈之间比较容易产生敌对紧张的状况，很多是来自于长辈想做可是会做不好，他们会忘记了，那会认为说你不要去动，你不要做，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帮助了。对，那导致长辈他就是退化，他就是
越不做就越未来越不能做，因为他会熟悉度会丧失掉。
对，那我也会建议是说，我都会建议家属说，你们可以找他常做的事物，不要就像譬如晒衣服好了，今天长辈他可能下肢肌力比较不好，你想说晒衣服就是一定要站着嘛，一定要让他把衣服悬吊在衣架上之后再挂钩上去晒一干，那其实这样子来讲，我们像如果说下肢肌力比较不好，其实我们就可以拿个椅子让他坐在晒衣服的旁边，让他坐着，那个衣架请他把衣服吊上去，再经由我们把他挂钩上去。好，其实我会建议把家务事把它当做一个分解的动作，让长辈去做他那一个动作可以的，对，就是让他去做，那也让他产生一个成就感跟满足感，而不是因为他的失智退化了，那他在家里的角色显然的不重要，那这样子反而会丧失长辈的一个信心跟自主尊严。
哦，所以其实呢，有一些家务事应该是一起做，
一起做，
然后让这个长辈能做的部分尽量让他做，可是你也不是说一整个晒衣服的这种家务事都让长辈一个人做，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部分做不好，
对，
那等于是协同的意思了，一起来完成。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出发，大家就比较知道说要怎么样来照顾家里的这个失智长辈了。
对，我还是会建议家属是说，你把一件家务事把它分解，对，就像洗碗也是一样，你请他把碗筷收拾到那个碗槽里，它也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今天你发他是可以洗碗的，那即使他今天洗得不干净，你还是让他洗，那你如果不让他做，他反而会生气，他反而觉得你是认为我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对，那有可能他整个下午的情绪就不好，那他整个人就会跟着混乱，都有可能他一个导因出现。
所以并不是说你就好好啊，坐在那就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其实这样子的观念是错的，一定要让他来参与，让他认为他在家里呢还是有用的人，那情绪也会相对的稳定下来。您刚其实提到了这个情绪的问题，其实有一些家属观察到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好像呢到黄昏的时候情绪会特别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开始呢就会坐不住，在那边徘徊游走，一直想要出去那种感觉，该怎么办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傍晚的时候或者是夜晚来临的时候，长者呢他容易出现一个意识跟行为的混乱，他就会开始想要回家，这个很特别哦，他即使今天在自己的家里他还是吵着要回家，对，即使他先生已经在他旁边了，他还是吵着他先生说我要去找我老公。好，那有可能他那时候已经混乱，所以他的记忆是停留在年轻的时候。好，所以有时候我都会长辈出现混乱的时候，我都会问长辈说：“你给你几岁？”他跟我说他38岁。哦，38岁，日落了，他要回去煮饭、晒衣服，赶快整理家务，小孩子要回来了。所以他整个那时候的一个情境，其实是坐落在那个时候。那变成说，当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可以带着他说：“我今晚带你来吹。”好，我就带他，我们会转移注意，就会带他去社区散散步。那其实失智症长辈，其实他们的进程记忆是短的，他有可能很快，因为你这样子带他去散步走一走，去让他消耗一下体力，其实他就回来之后，他其实又是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情绪会
缓解，
会
缓解，对，会缓解。
其实呢，听心律这样子讲，我们知道说要来照顾这些失智长辈，自己真的是要对失智这个领域有了解，
对，
而不是说呢，一直好像要在跟这些 失智长辈来对抗一样，
对，
其实是应该要了解失智症它有可能哪一些反映出来的一个现象。然后您提到啊，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依着它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我们自己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观念在，知道说呢他可能一下子就会好，如果你顺着他一下就会好，好，而不是说呢一味的哦啊，你现在等级三十八岁，你都已经八十八岁啊，你到底是呢？好，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一直执拗在那个点上。
没错，没错。那一般家属会比较不了解失智症，所以就会认为说你是在找我麻烦。现在明明已经天黑，我是要准备家务了，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跟你张罗这些事情？那一般在以我们的照顾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曾经在长辈在混乱的时候甚至踢门很躁动，好，那曾经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带你出去，带他去走，我们走到蓝潭，到蓝潭旁边消耗体力，其实我们照顾员照顾者也很辛苦，对，就陪着他走，陪着他聊，看看花，看看草，说以前的故事，其实回来之后长辈累了，他就会忘记这些事情，就是重新，这其实是还有蛮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他怎么去预防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就是在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在室内的话，你就是把灯打亮，打它最亮，好让长辈知道说其实现在是白天，或者是带他知道说他大概三四点有可能开始情绪会有一些躁动，会有一些混乱的时候。我们就会提早带他出去散散步，先让他去缓解，而不是说他真的到了之后，那个愤怒点上来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让他去缓解。
对对对对，好，所以说预防性的来照料他的情绪，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啊。那这么来说的话，有一些失智长辈呢，他会很毒哦，重复问相同的话，或者是重复一些相同的行为哦，家属呢就会在想说，到底是要制止他还是不理他，要怎么样回应才好呢？因为这些行为有时候是很令人困扰的。
是，因为其实在一般我们在失智家庭来做咨询的时候，最常发现长辈有失智或者是失智前兆的，就是重复问话、重复行为。一直说他还没吃饭，那一直出去，一直说他要去买东西。好，那在以失智长者的话一样，我们还是要需要先去了解他为什么焦虑的原因跟动机，那我们去来协助他满足他这个动机。譬如今天长辈就是一直说伊阿贝假爸，他明明在有可能在半小时前已经吃饱了，
对，
结果他就跑出去，跑到外面再一直游走，我们就说哎，奶奶你怎么了，他说他肚子饿，他要吃饭，我说哦这样子哦，奶奶我告诉你哦，来你手摸摸你的肚子，现在肚子有没有鼓鼓的还是瘦瘦的，哦他就说哦我肚就捧哎，我说对啊，我告诉你你刚刚有吃饭了，你看你肚子这么胀，那如果你现在再吃下去你等一下可能会不舒服。
这样子的话长辈能接受吗？
他可以接受，他可以摸，因为你可以借由一些动作来引导他，让他知道说我刚刚我肚子真的是饱的，让他知道，而不是说你要去促进去让他去回复他的记忆，其实是很难，因为他已经都忘记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就跟你讲，你头段已经吃饱而已，你现在再来吃下去会太过饱，我们不能够用这种说法去跟他做沟通，
因为他已经都忘记刚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借由一些动作，或者是说你可以借由刚刚的一些碗筷，说阿嬷，你这是你刚刚你有吃的，我已经都帮你洗起来了，放在这里，而且你的肚子都饱饱的了，已经都胀胀的了，
对，
所以其实这样几次下来，其实长辈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一直在那边一直撸，你的头都要加鬼
了，
那这样子真的是鬼打墙了。
对，那如果说这些方法是没有办法有效改善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准备一个苏打饼，
长
快的苏打饼。你肚子会饿，他如果说会饿，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动作没办法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小块的苏打饼。我们就是渐进式的，阿爸你肚子饿，帮我们先吃这个，吃这个，喝水，很让他觉得说他有一个
有
动作，对，而且我们也
担心不是太大，
而且是我们也相信他， 他还觉得说，哦，你在相信，你会相信我，
那这样子真的肚子饿，对，拿东西给我吃，
对，就这样子，其实这样他就会很快就会去转移他这件事的一个专注力。
哦，真的是需要一些方法，
真的是方法。我就说我们的工作者哈，包含家属，包含我们的照顾团队，我们都有一个小叮当的一个
百宝
袋，对，就是随时都要拿出一些方法。那其实我们的照顾者也是一个演员，我们随时要去扮演他们需要的角色，而不是说用你的家人的方式来去跟他做一个对抗，其实这样的关系会很紧张，那通常照顾者他身心疲惫。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首先认知这他的确是失智了，
对，
然后用对照要来照顾失智症的人的方式来照顾他，而不是一味的要求他一定要恢复正常，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吗？
是，在一般我们在家属进来之前，我们都一定会再让他重新了解什么叫做失智症，因为他是属于不可逆的，那你必须需要用一些方法来照顾他，那一些照顾技巧，还有一些个别化的一个照顾，那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都会跟家属讨论说，一般照顾者其实是辛苦，那是希望家人一起来认识失智症，而不是只有照顾者，因为照顾者也是需要被支持。
对对 对,
对。那一般如果说照顾者没有被支持的话，其实他很容易受长辈影响。曾经有听过不少家属转述的是说，他们照顾长辈到最后，他们自己看精神科，因为长辈忘记了。
他家属忘不了，
对，家属忘不了，所以的确就是看精神科。那以失智长者来讲的话，他们现在的一般好发年纪嘛，那现在我们以家屋平均年纪是80至85，所以家属其实也都是
有点年纪
了，就是属于老老照顾，所以相对的他们在照顾体力上也是蛮负荷不堪，
常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对对，所以才开始会来寻找这个住宿的一个机构。那所以在以家屋来讲的话，其实很多像家属他们照顾上是对我们非常信任。
那也有网友特别问到说，失智长辈呢，他会日夜颠倒，白天呢就会一直睡觉，然后会嘛哈，那睡饱之后晚上就精神特别好。那他不想睡觉的时候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来调回正常作息？因为他白天睡饱了，那晚上是我没有睡觉啊，该怎么办嘞？
对，在以我们照顾经验的确是有。
的确是有这种情况。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个脑部的一个萎缩，产生的他们的一个日夜的节律混乱，所以长辈的话有时候晚上不睡觉，那不睡觉怎么办？有可能有些长辈就开始会玩，会把家里的窗帘啊，有可能全部弄掉啊，
玩啊，
对，开始玩。那
他玩的方式很特别。
对，而且我还有听过家属说，他就把家里长辈就拿一把剪刀，把家里有所有的线路
全
部
剪
掉。那种家属真的是崩溃，
对，
真的是崩溃。对，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还是会跟家属跟还有跟我们的照顾团队，我们还是都会说，尽量白天不让他睡觉。可是你叫他不睡觉不可能，所以你要找一些东西吸引他来帮他去做。对，比如我们像长辈，他有可能他是可以坐得住的，他可以画图，我们就会让他画图。那今天长辈他有可能他原始的职业他可能是在务农，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去种一些花花草草，用一些园艺的辅疗的方式，让他吸引他的注意，那他去耗电，那他去专注一些事情，那他白天可以维持跟团体社交的生活这样子。对，那到他到快傍晚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让他知道说现在是晚上了，我们就是要去睡觉。对，那就是在旁边我们会先陪伴他。对，你让他长辈说，一般像我们正常就是让他进去
然后自己乖乖的躺着，
躺着，
完全
不
关着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会陪伴他在旁边，陪他聊聊天，陪他讲讲话，那也来提醒他说，哎，现在外面真的天黑了，我们要睡觉，这样我们明天好才能办法早上起来，才可以再一起去玩去活动。那还有的话就是让他养成规律，我觉得规律的生活，在以团体家务来讲，其实我们的长辈的生活是规律，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吃早餐，那开始做运动，那开始早上我们就是安排一些静态活动，那再来就是午餐吃完之后呢，他们就会知道要去睡觉。欸，甚至哦，你跟他说阿嬷我们晚一点，说不要，我吃饱，我今晚我就是要来睡啊，欸，反而是他催促我们说带他去睡觉，不是等于他的生活的一个规律的养成，其实他们就是会这样子一直下去，那他也会跟着其他的长辈看着说走我们去睡觉，所以其实刚入住，尤其是刚入住的长辈，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对，
那一般在家庭都是不睡觉嘛，不睡觉不吃药，还有就是混乱啊，还有就是重复行为游走，甚至走失了都有。好，那刚入住的时候，那个其实前面的那一个月的确是很辛苦。
对，因为他可能还没有跟上我们的一个团体节奏。我看啊，家务这边还有家属的休息室。
对，我们今年的话，我们就是有启动一个，就是卫福部最新的那个创新的服务计划，就是家属休息室。
为什么家属也住进来的意思啊？
就是等于在长辈其实在刚入住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会焦虑与不安，
对，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去提供一个空间，可以让家属可以陪着长辈来夜宿。那当然会不会让长辈变成不安？其实不会，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让长辈去熟悉这个环境，还有熟悉我们的团队，让长辈有安心感，那也让家属放心。那以目前来讲，我们这个陪住计划的话，其实到目前家属是给我们100%的肯定。
哦，这样子啊，满意度是很高的，因为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说还可以陪着进来住几天，那住了之后才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哦，就好像是。好像我们想说呢，幼儿啊上幼稚园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会有这种分离的焦虑嘛，所以让这个长辈呢也能够降低这方面的一个分离焦虑，同时让家属可以知道家务这边的照顾是很专业的，也能比较放心哈。那双方都能够比较放心，然后呢融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
对，那还有的话就是像我们的餐食，像老人家。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的用餐速度会慢，或者是说他们牙口可能比较不好，或者是餐食量比较少，这个是在一般在失智照顾来讲也会蛮常见，尤其到中重度的时候，他们对于用餐的状况会比较不稳定。对，所以呢我们都会特别由我们的那个圣马丁医院的营养室，会有营养师帮忙我们长者调配他们合适的饮食，可以让长辈可以让他们可以促进食欲，那也经由家属也会回馈给我们说，可能因为这里是团体生活，
对，
那我们会让家属告诉我们说爷爷他喜欢吃什么，奶奶喜欢吃什么，那我们照顾团队也还蛮可爱的哦，他们都会担心他们吃的不够，甚至照顾团队会自己去准备
哦，使命必达就
对了，对，就是准备让他们蒸蛋啊，或者是像我们阿公喜欢盛给他鸡脚，我们就去卤鸡脚给他吃。其实家属
好用心哦，
对，其实家属是很感动，是很感动，对，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跟家人一起在照顾长辈，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责任。让是由我们或者是由家属，其实家属是一直在跟我们保持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
沟通跟联络啊，那让这个长辈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习惯在这里呢，还是可以同时受到照料哈，跟关心，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可有些长辈很奇怪哦，他是不洗澡不喝水哈，那有时候失智了之后也会有这些问题发生，那会让人很困扰，怎么办嘞？
一般洗澡的话还蛮常见的，
这真的是不洗澡、啊、
对，长辈不洗澡，那的确在我们照顾过程也是会有遇到这样不洗澡、我们都会先带长辈他们先去散步、去流一些汗、对，或者是让他看到说你的衣服 脏了，
脏了。
对，我们曾经有让长辈想要让他洗澡，让
长辈去坐马桶上厕所，
就说：“那我们奶奶，我们现在去洗澡了，因为浴室就在里面了嘛。”奶奶就是坚持不要，我不爱洗，我不洗。哎，我们丈夫员呢，就啊不小心拿了一那个一小杯水，就刚好倒在他的裤脚下。对，那奶奶知道说，哦，沙达米呀，都是爱洗，都是爱抹。欸，就是用这种方式，
这个也可以有效，
对，用这种方式，或者是说让他去走一走，耗下体力，有流汗了，欸，他就是真的流汗，那我们就是帮他洗。那他还有，如果有些长辈他是真的不愿意洗，其实我们也不会去勉强，因为他就是不洗。那如果你真的强迫他去洗的话，其实
他会生气，
对，而且在浴室过程，其实浴室是很容易发生意外、跌倒、滑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会，如果遇到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至少会跟长辈说：“好，那我们就是在房间，我们帮你擦澡，至少换一件衣服。那他可能他今天不洗，那原则上这个是已经好几次，到最后他真的是不愿意洗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勉强他，我们就是帮他擦澡换衣服也是一个方法。可是在前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多次的去引导，去善劝，让长辈进去。那有可能他不洗澡也有一些背后的原因，比如我们也曾经遇到长辈，他是比较就像讲的，他忘记他现在是年纪，他会觉得他现在18岁，他怎么愿意让
别人来洗澡。
那照服务员的部分，他也会有一些偏爱比较喜欢的，就是有些他就喜欢，欸，我喜欢让你洗，其实都是一样的，他有偏好嘛。就像有我们，欸，有这个外人，他说，欸，我想要让你洗，
对，
我们就是会找说比较容易成功的照服务员对象，洗的对象也是要列入考量。对，我们也有男性的照
服，这个真的是没搞清楚呢。
真的，我们也有男性的照服员。
对，
对，那我们男性的长辈，他就不好意思让我们洗。那这个你用多少的方法，其实都没效，因为他都觉得说也拍谁。那所以我就会请男性的照服员帮他洗澡。那如果说男性的照服员没有上班怎么办呢？
对，
我们就会找比较年纪比较资深的照护员来帮他洗澡，因为比较年纪有差层，他会觉得让孙女，他会认为那是孙女，他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们会害羞，所以我们就是会去排除他不洗澡的种种动机。对，
尽量把这个任务达成。
对，还是要用很多方法，就是会让他觉得说，欸，衣服脏了啊，或者是我们就在身上给他用一点点水，让他觉得衣服脏了，那我们就啊，我们就来洗啊。
对，用一些方法，而不是一味的跟他生气哈，或者是觉得他真是固执啊，不能沟通。其实用生气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达成目的。
对，是没办法。那如果说长辈真的生气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要再去强迫他，对，我们其实让他先安静，
情绪稳定，
对，先让他安静，那也不需要一直去哦勾脚说啊来塞啊来塞。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像我们常人一样啦，有时候你心情很阿杂了，我已经很阿杂了，因为公阿妈会给你生气耶。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让他缓一下，那阿妈先坐，阿公先坐着在位置上，让他休息，让他去看看一个电视转移，那等一下换一个人来问，
也许就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有一个
挑战，
对。
那其实啊，对于家属来说，很困扰的就是有些失智长辈呢，会一直觉得有人偷他的东西，或者有人要害他，这要怎么安抚他呢？因为哦，家属照顾已经很辛苦了，还要被诬陷，好像一直我是来偷你东西的人。哇，我一寡心波拢冻袂掉的哦，感觉讲我好心去学雷惊的。
对，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们这个照顾的一个经验。有一个长辈，他就是午休睡觉起来之后，他开始觉得他的家境婆啊，被偷走了，他就很执意的要找出他的钱，那变成说照服员，我们不管谁，我们就 A B C， 想说今天这个不行，
换个人，
半小时后换个人。好，有一个可以把他带下来。结果阿嬷说他要去洗澡， 那一般来讲，他在情绪出现妄想幻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建议他去做沐浴。那因为长辈之后呢，他也说他要去洗澡啊，那我们就想说好，不然带你去浴室换个衣服，让你觉得说他就是有在洗澡。
嗯，
对。那结果呢，在浴室的时候，他突然间又叼起来了，又想到钱的事情了，就开始很激动，甚至尖叫怒骂，对任何谁进去都不行。那之后呢，他一直要找他的钱，他说他的钱在他的床底下。
嗯，
对，他的假金婆在床底下。嗯，我说好，我想说先让他远离浴室嘛，浴室，对，让他带进来，带到客厅之后，我想说怎么办，我要去哪里找他的假金婆啊。嗯，我说好，在床底下齁，好，那我们带你上去。
嗯，
我就拿一个他的一个血压登记本，也是
绿色
的。嗯，就把他丢到床底下，丢进去。
嗯，
我说阿嬷，我就带他去房间，我说阿嬷来，你的假金婆我帮你找一下。哇，要几本？要几本？给他金箔
夹也可以吗？
对，
哦，可以哦。
对，就说这里有一本，
对，
拿不到，好，我拿扫把把它
弄出来，
拉出来。你看，给他金箔啊，而且里面刚好血压本有数字，
对对对，
真的是紧。好，阿嬷也很聪明哦。他说：“第二集那家酒，
就
那家酒。”对，那我们就说：“不要紧，我来帮你了解。等一下，我去帮你问一下。”帮你查银行，可是你看哦，你的假金婆这一本至少你有拿着在身上了，那你就是把它收好。
嗯，
嘿嘿，那我等一下再帮你问。
嗯，
好，那就他就奶奶就开始情绪趋于缓和了。那之后我们就是把他带下楼，一样把他带到户外去。
嗯，
去让他去看看，
走走走看走。
对，那顺便那时候阿嬷也很生气哦，她说我不要坐轮椅。
嗯，
因为我们怕他走快嘛，他会跌倒。我们说那我们坐轮椅，不要，他就是要用走路。
走的。
我说好，我们就照服务员陪他去走社区，走到差不多社区外面，脚开始没力气了。那他一样，我们的照顾团队一定会先把轮椅跟着推着走。你不要说，
对，
我觉得说在长辈在混乱的时候。我们要去
还是顺意啦，
对，顺意也意。啊，我们要去想到说，他有可能再来会发生的问题。那这样走走走到后面，有可能脚程会没有力气，可能会温暖，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同事就会把他推着轮椅去，把他带着回来。
嗯，
对，我就说一开始那时候嫁金婆的时候，我就问阿嬷说：“阿嬷，那你告诉我这里有多少人？”我们前面有多少个人？他说七十几个人。
啊，那其实是只有两个吗？
其实只有五
个。其实只有五个，他讲七十几个，那我们还会吓一跳哟。
对，他已经开始
就是
出现了幻觉，是幻觉。那其实你这时候跟他讲什么，其实都没有帮助，对，没有用。那其实你就是把他带出去耗耗电，让他转移注意力。其实刚刚那一趴他已经都忘记了。那当然我要赶快把那个假金婆把他收起来，不能让他再看到。
对，看到又要重复
一
次。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把长辈带回去之后呢，吼，他心情不错哦。我们叫服务员就是让他塑造出一个新的环境。阿嬷回来了，我们跟他拍拍手，他就很开心。阿嬷，你今麦头前几个人七个正常了。
所以如果他如果跟他问答的时候，他能够答出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就可以知道说哦，他当下就回复正常。
其
实如果在混乱的时候，其实就不要再跟他争执了。
对，不要争执，也不用去问他一些太复杂的。其实我那时候会问他，只是想了解说，其实他现在的一个记忆，还有他现在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样貌，这样我能去调整，我要怎么去做一个应对，对一个引导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哦，能够来帮助我们照顾者来分辨哈，当时这个失智长辈他当下的一个精神上面的状态。
对，
好，混乱的时候不要争执，
不要争执，因为争执生气起来其实是很难让他平稳下来，没有那么 我就说让长辈只要一生气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一定要再去过度的去刺激他，其实让他先安静下来，恢复稳定了，我们再去慢慢的去来散却。那在跟失智长者讲话的时候，我一定都会特别强调说，你的声音要带着温和的语气，还有你要告诉他的口吻是坚定的，就是说奶奶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去睡觉，绝对不要说
那你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对，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因为希望他这样做，可是又不能有命令他哈，温柔而坚定的哈，
这个
语气哈，就要可以让长辈呢能够跟着我们的指令
哈，对，而且我们都说尽量平视长辈，眼睛平视着长辈，让他感觉到他是受尊重的，这个是很重要，这是我在职场在团屋这样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会觉得说要给长辈一个尊严跟尊重，而不是说像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照护员其实会在旁边陪伴着长辈，我就说不要站在长辈的旁边站着看着他说哎，你要紧吃哦，你要吃饭哦，没有，我就说我希望你们就是拿椅子坐在长辈的旁边，那他觉得说你是跟他一起的，而不是以站立的姿势，以高看低的姿势来叫他要吃饭。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其实也都不希望这样子，会有压迫感。
对，其实心玉讲的这些呢，真的都是您在跟这些失智长辈的一个沟通过程，那现场的一个状况来了解体悟下来的，真的是很重要的经验，可以让这些家属少走好多好多的冤枉路。那我们想要继续的请教新聚，其实如果是在失智症的长辈并没有来到我们家屋，而是在家里的话，他有时候走出家门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家了，都胖进去了，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好像蛮大的。
那其实说在以失智长者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家人可能就是要去留意，如果说长辈的话，其实我们都要有一个防走失的手圈。好，那长辈的话其实我们要跟他用一个合理的一个空间给他，如果你今天让他在房间他一定受不了，所以你就是要开放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让他去走动，那你有庭院，在我以圣母家屋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庭院，有一个长廊，让长辈可以在安全的范围内去走动，那如果说在一般住家人来讲的话，那就是等于是一定要让长辈知道的是说，以这个范围是出去的话你可以叫我。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放一个铃铛
在门上
。其实你会发现长辈如果说他在开启那个门就是
有声音，
对，那你就会隔壁注意了。
对，
一般在家庭说实在你要到完全在视线范围内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
对
那可能也是要跟邻居啊邻里之间也让他们告诉他们说妈妈现在是有一个失智的状况，那我们会尽量去维护他的安全如果说你有看到我们的长者在我们没有陪伴之下有走出去也麻烦请你们告诉我们
这也蛮重要的哈，等于是要让邻里也一起来协助，
对来看顾来看，那甚至说我们就是注意说他骑脚踏车，
对，
因为很多长辈
还可以骑脚踏车，
很多长辈是骑脚踏车
骑到
很
旺盛
了，对，所以原则上如果说骑脚踏车对长辈来讲是一个不安全的工具了，那其实就是把它收起来，不然那些长辈真的看了，因为脚踏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交通工具，
对
他们就会骑。
等在开始对
抗，
这样子很危险，
而且很危险，会有跌倒。那至少说第一个我会建议就是在门边在一个范围内的开关的最后一道门的时候装一个铃铛，对，那他知道。那我们甚至 也可以就是让长辈可以让他知道说，你如果看到这个铃铛你要出去的话，你告诉我，我来陪你出去，而不是让长辈会知道说你在锁住我。对，或者是碰到铃铛你就来责骂我，叫你不可以处理，你就是还要处理。
好，
你要先让他知道说你有开这个，你要让我告诉我，
我
陪你
出
去。
对对对对，真的是不要用对抗的方式。
对对对对，
那另外也有网友特别还提问，因为这些问题呢都蛮实际的，家里呢他有失智的长辈，可是呢他又是低收入户，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些服务呢有时候他就是都有费用上面的问题嘛，那低收入户呢要怎么样来申请服务哦？提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家属呢，他是一个儿子哦，独自的照顾长辈，他白天呢还要开计程车，晚上呢又要照顾长辈，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那的确呢，处境哦，就是让人也还蛮担心的，该怎么样做呢？
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有那个长照的服务专线1966，可以打电话去跟那个长照中心，他会有专业的人员会来帮你解说一下，因为相关有很多的社会福利资源可以去善用，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咨询。
政府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办法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问问看1966，而不是呢自己呢好像很焦急哦，可是却又无能为力哦。希望说呢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来进一步的了解哈，那可以呢打一下电话1966来咨询一下。另外呢这个长辈呢有些会排斥接受照顾，可是呢家属可能很想要让他去日照中心或家屋，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很常见，一般我们来做评估的家属，在以家屋来讲，他们第一句话说，我最担心我妈妈不出来，因为他们光是叫他们出去社区他们就不愿意了，他很怕。所以呢我们都会跟家属说，你就跟奶奶讲，我们的口径要一致，就说吼，这个是政府补助的，都不用钱。
哦，这样好像很有用。
对，他们在，其实老人家比较节俭，他们就觉得
需要嘛。
对，所以呢，我们都会说，你就吼，这是政府补助的，不用钱，而且他是在照顾我们吼长者。那再来的话，就是那边有很多的老人一起作伴，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在作伴，而且会有老师带活动，而且还有吃，不用钱。对，
就是爱他讲哈，
没
钱，好像这个对老人家是蛮有效，而不是你一味说妈这开做这你个不来哦，那真的是反其道而行就不行了啊。
那或者是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都会用两种方法啦，第一个就是
让他觉得占到便宜，
对，占到便宜
不用钱，
而且这个很难抢到位置，好不容易，而且刚好我们家有谁认识谁，
所以是关出来的，
特别关系让你进来的啊，你这个不要跟人家讲，
爱
就来，至少卡个位置，那你先来看嘛，那如果说不好那你再告诉我，我再跟他们讲，那他变得更好。
哇，还真有技巧哎，
还有
感觉听起来就蛮有用的。
对，还有第二个呢，我有一个长者很可爱，我们那时候家属也是一直认为说他不进来，我说你用一个方法，不用钱之外，你就说家里要擦油漆，那个味道很浓很重，那这样子的话对你的身体不好，甚至还要再看医生，所以我白天就来这边。或者是来这边住24小时的，来住个几晚，那其实长辈呢这很受用，第一个身体健康，
对，
害怕看医生，第二个不用钱，排队排很久，刚好都有到他们在意的点，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还没
遇到不行的，对不对？想不到这些技巧，
是遇到长辈他们
是一个心理啊，
对对对，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
哎，这是真的，
就是不用就是免费的专
业，还是蛮人性化的，
对对对，
所以呢这些沟通的技巧啊还是得要来问一下我们心律这边，特别可以先不要自己呢觉得长辈都不愿意来或者什么，其实还是有一些沟通的方式可以成功的。
对，就正如像在你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也一样要用个坚定温和的口吻来告诉他，而不是让他选择说来好不好。 对，就渐渐的 call 我说，妈妈，我跟你讲哦，我们家哈，你看这边屋檐啊，都已经哈在掉漆了，我要找人家来帮你擦个油漆啊，味道太浓了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怎样怎样。这个角色用一个剧本让他去相信他，
对对对，来了之后啊就好了，
对，他就忘记了，他也开始融入我们，那相对的我们的团队我们自然会有方法，我们会设计一些课程啊，那今天有可能长辈他是可能是退休的老师，那我们就会安排他来
帮
我
们的上课，
对，上课，那他会去准备一些游戏卡，那因为长者他们已失智，所以对他以前的记忆，包含老师的记忆可能会比较少，比较小了，所以我们就会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读字卡，让他来教长辈数字，或者是说一些符号，对，那这个借而不是我们不能去准备太复杂的哦，这样子反而他会导致他的心情低落，而且他会觉得他是不是已经都变得什么都不会了，对，我们要去找一些简单的东西可以让他去教大家，那阿公阿嬷两方面都可以听得懂，教学的人都可以听得懂，对，之后我们再给由旁边的人呢，照服务员，我们照服务员角色非常重要，只要他们一个答对，我们就要掌声鼓励鼓励，对，通常一个活动结束我们的手一定是发红
很投入哦，大家很投入，
对，要跟阿公阿嬷一起玩，对，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参与感，而且要让
而且是玩真的啦，
玩真的，而且让长辈知道说他们是有被重视的，
对，
让他们可以得到骄傲的。
其实呢，听心玉这样讲哦，真的觉得说，照顾失智长辈呢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如果我们不了解失智症的话，可能呢在力量用尽了、耗尽之后，还不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好，所以说呢，还是得要来求助于哦这个专业的这个照顾者哈、有经验者，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在照顾失智家属的这条路上走得更顺畅一些啦。
对。
节目时间的关系哦，今天呢跟心玉谈好多，其实呢我们知道还有好多好多照顾失智症家人的问题没有办法呢在这边一一的提出，我们最后呢是请心玉来跟我们总结几个重点，来给失智症的这个家属来做一下参考。
好，那以在照顾层面来说的话，其实照顾者我们相信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都会希望照顾者呢也要需要有家人的支持，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大家一起来承担照顾上的一个责任、千万不要落单在一个身上，那真的会比长辈更早垮掉、那、其实在照顾原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三不原则、不要去否定长辈、不要去批判，那也不要去据理力争、那还有三要原则，就是要有同理心、而且要顺势转弯，那再来就是要陪伴，其实以上这一些是一个照顾长者最重要的一个经验，还有一个必须我们要去协助他们的。那我常常都有跟我们的团队分享，我们要给失智长者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给他们有尊严的生活，那他给我们的回馈是会很感动，因为长者其实他们会忘记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讲出来的话是真的是最纯真、最善良、最直接的。对，那我们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比如像我有时候上班有可能很累啊，或者是我觉得难免工作压力会比较大。其实我们都会去跟长辈讨抱抱。
哦，真的。
对，我跟长辈讨抱。对，那
其实也是一个避风港。如果这样想的话，
对，
那就更温馨了。
对，我会想说，其实长辈其实是在安慰我们的、那我曾经有问我们一个阿公，就很累的时候说，阿公，我刚刚吼，那个人生的路做歹行，要安怎？阿公怎么回答？
他很有长辈的智慧在。
对，他说吼，啊，做歹行吼，你得迈直接行，你得吼当一个弯的鬼啊。真的，他整天就是到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在照顾长辈、其实有时候是长辈在照顾我们。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失智长辈很麻烦，那是因为我们不懂他，不懂现在的他。
好，
那长辈呢还是长辈，他依旧有他的人生智慧在。
對對對，
好，那还是呢，好，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 介绍到的是失智症家属一些照料的 paper。 失智症虽然不可逆，在节目一开始呢，馨玉就有告诉我们，但是呢，透过适当的照顾模式，可以来减缓长辈们的退化，达到呢所谓生活赋能，也就是恢复生活能力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所以呢，不管是在日间照顾中心，或者是在团体家屋里面，或者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照顾长辈，家属呢可以掌握刚刚呢我们馨玉所提到的几项照顾的重点，让照顾失智长辈的工作不再成为喘不过气来的一个重担。希望说呢，能够让我们的失智症家属有一些经验值可以来参考。今天呢，非常谢谢馨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分享，谢谢您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
我是李佩馨，我们感恩秀秀节目下次见，拜拜。